中华五千年，魏便利主持，张伟国撰稿，吴伟荣编导。
王振弄权，明宣宗宣德皇帝英年早逝，皇太子朱祁镇继位，改年号正统，成为后世所称的明英宗或者正统皇帝。明英宗朱祁镇继位的时候只是虚龄九岁，当然没有能力处理国家大事。依照明宣宗的遗诏，由英国公张富、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浦、吏部尚书简仪、礼部尚书胡盈等等元老重臣辅政，而军国大事必须禀告宣宗的母亲太皇太后张氏和宣宗的皇后皇太后宣氏，然后裁决，亦即是说两位太后垂帘听政。两位太后并没有政治野心，尤其是张太后知书识礼，严禁外戚干政，信任元老大臣，所以军国大事都委任内阁。内阁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浦掌握政治决策大权，历史上称为三杨辅政。当时明朝的政治比较清明和稳定，但是同一时期，事后明英宗生活起居的宦官王振开始干预朝政，权力不断增加。在这里我们简单讲述一下明朝宦官干政的背景。明朝的宫中沿用历朝宫廷的惯例，录用大批宦官侍候皇室的生活起居和打理宫中杂务。所谓宦官是指一些受了阉割之后在宫中做奴役的男人，所以又称为阉人、阉字、阉官，或者称为宦官。古代的商朝已经有宦官在宫中奴役，秦汉以前的宦官多数是罪犯或者战争俘虏，例如秦始皇时代的宦官赵高原本就是赵国的战俘。汉武帝时代太史令司马迁因为触怒皇帝受刑之后成为宦官，诸如此类例子非常多。当然亦都有不少穷家子弟被卖为奴仆，阉割之后被送入宫中。在唐朝亦有不少边远地方，例如福建、岭南的儿童被贩卖去长安成为宦官，例如唐明皇最信任的宦官高力士就是岭南人了。在元朝，蒙古贵族强迫高丽国每年进贡若干名童男童女，一部分童男送入宫中被阉割成为宦官。元顺帝时代的当权宦官朴不花就是高丽人了。明朝初年，除了高丽国进贡的宦官之外，明太祖出兵征伐云南，明成祖出兵灭安南国，都俘虏了不少细路仔，其中一部分成为宦官，例如三宝太监郑和就是云南人了。明宣宗最信任的宦官范宏、阮安、阮浪都是交童出身，即是由交子俘虏入京的细路仔，被送入宫成为宦官。由于宦官的需求量非常大，所以宦官的主要来源仍然是民间的穷家儿童，他们有些被父母贩卖，有些被不法之徒拐带，转卖给一些专门为宫廷供应宦官的代理人手中。这些大概十岁左右的男童被阉割之后送入宫中，在前辈教导之下学习各种礼仪和侍候皇室主人的技能，开始宦官生涯。明朝大致沿用元朝的制度，宫廷之内设立十二监、四司、八局，合称为二十四衙门，是管理宫廷起居的机构。 宫中所有宦官都分别隶属24衙门，每个衙门的长官都称为太监，通常由资深的宦官出任，例如司礼监提督太监、释身司掌印太监、管医局掌印太监等等，所以并非所有宦官都有太监官职的。24衙门之中，以司礼监地位最高，权力最大。司礼监掌管宫廷人员的礼仪、纪律，负责分派宦官到各衙门当差，监督门禁，催督宫廷的物资供应等等，有管辖宫中所有宦官的权力，所以司礼监提督太监成为宦官的首领。司礼监最重要的任务还是替皇帝出纳诏书和奏章，亦即是内阁学士每日收集了朝廷各部院和各行省官员的奏章，审阅之后提出意见，然后呈交皇帝批示，制定政策。而司礼监的掌印太监负责交收，秉笔太监、随堂太监负责登记，这些司礼监的首领因此接触到政治的最高机密。明太祖恐怕宦官亲近皇帝，能够接触政治机密而干预朝政，所以规定宦官不准读书识字，不得同大臣交往，凡是过问朝政者处死。明成祖朱棣起兵靖难夺权，曾经得到宦官的支持，所以明成祖称帝之后对宦官的管制放宽。由于明成祖对朝廷里面的奸民旧臣仍然疑忌，所以有不少重要政治任务委任宦官，例如派宦官奕失哈巡视辽东，派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等等。明成祖在永乐18年设立东厂，专门负责侦查大臣和民间的秘密，有权随时逮捕和审讯任何涉嫌对皇帝不忠的人。为了方便随时向皇帝报告，东厂由司礼监掌管，宦官的权力进一步增加。明宣宗时代，信任宦官范宏、阮浪、阮安、王瑾等人，经常派他们去各地办事，例如监督治河、催促运送贡品等等。由于这几个人都读过书，办事得力，所以明宣宗决定打破明太祖的禁令，在宫中设立内书堂，委派内阁学士教授年轻的宦官读书识字。明英宗朱祁镇9岁继位，事后明英宗起居的宦官王振成为司礼监提督太监，权势显赫。王振的出身有两种讲法，一种是他年轻的时候中过秀才，后来因为犯了事被判充军边塞，于是把心一横，自行阉割入宫做宦官，最初教小宦官读书，后来被派去侍候年幼的皇太子朱祁镇，亦即是日后的明英宗，成为明英宗的启蒙老师，所以明英宗称呼他做王先生。另一种讲法是王振自幼入宫，被明宣宗选入内书堂读书，后来派去陪伴太子，为太子启蒙。无论如何，王振为人工于心计而又小心谨慎，他因为接近年幼的明英宗而成为宦官首领，但是在太皇太后面前就表现得忠心耿耿，诚惶诚恐，所以得以巩固地位。
祁镇叩见祖母太后，向祖母太后请安。
嗯，祁镇，你来得真是好了。有一件事我不知道怎样解决， 你嚟替祖母分下忧啦。
哦，但系孙儿唔懂事啊。
你系大明嘅皇帝，而且已经十二三岁啦，国家大事迟早要由你嚟决定嘅。如果你唔趁早学习，第日点去担当重任呢？
咁请祖母太后训示。
最近福建按察司向朝廷奏报，按察司官员廖无在查问案情的时候私刑过重，将犯人打死。福建按察司请求朝廷裁决。
打死人应该偿命啊，
但是打死人的官员是大学士杨士奇的同乡。杨士奇认为官吏因公事伤人致死，不应该治罪。
杨少司认为应该放。
但是死者是大学士杨浦的同乡。杨浦认为杀人偿命是理所当然，应该将官员问斩。
杨少保认为应该杀。
奇珍，你认为应该怎样处置呢？
孙儿不知道。
如果杀了廖无，会令杨少司难堪；如果放了廖无，又会令杨少保不满。实在是左右为难。
祖母太后，不如我问下王先生应该怎么处置啊？
问下王振。王振，你入嚟。
奴才遵旨。
奴才王振叩问太皇太后圣安。
王振，刚才我同皇帝讲嘅说话你听到的啦。
回禀太后，奴才已经听清楚了。
好，那你认为朕应该怎样处置呢？
启禀太后，杀人固然罪有应得，但是如果官吏因公伤人致死，而朝廷治以重罪，恐怕天下官吏因此而敛首平息，咁奸猾之徒就可以乘机舞弊啦。但系人命攸关，如果伤人致死而无罪释放，咁奴才恐怕朝廷以后就难以服人。所以以奴才预见，可以将廖无降级，调去边塞燕将之地以儆效尤。
王振，你讲得有道理，这样做相信两位大学士都会满意了，而且还可以维持朝廷的体面添。好好，
奴才刚才实在太放肆了。
王振，估不到你是一个这么细心的人，你以后要好好辅导奇珍，等他明白圣贤治国的道理。
奴才遵旨。
臣杨士奇参见太皇太后，叩问太后安康。
杨少司，
在
我老了，我个病恐怕
太后的圣体一定会康复的。
杨少师，你喺朝廷里面都有几十年啦，嗬？
启禀太后，老臣喺朝廷任职差不多四十年啦，为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四朝天子效力啊！
四朝元老，难得难得。我归天之后，皇帝亲自处理政务，你要细心辅导啊！
老臣谨遵太后懿旨。
杨少师，朝廷有咩事情仲未解决嘅，你不妨就命，我替你哋作主啦。
启禀太后，朝廷仲有三件事系需要解决嘅。
哦，咁你讲啦。
第一件系恳请太后恩决恢复建文君嘅帝号，为佢修撰实录。
废建文君为庶人，是太宗文皇帝的儿子，我是太宗的媳妇，不敢随便更改啊。
但是建文的幼子文圭囚禁在天牢都几十年了，如今他都已经五十岁，仍然不变牛马。老臣恳请太后降旨释放文圭，准他自行生计了。
太可怜了。好了，降旨立刻释放文圭，派人好好照料。
谢太后。第二件是恳请太后赦免方孝孺等人的子孙，解除收藏方孝孺遗命的禁令。
好好，方孝孺是忠臣，他的子孙不应该再受苦。
启禀太后，第三件是
少师，太后晕了。
太后，太后，人嚟，即刻请御医，请御医。
正统七年十月，太皇太后张氏年老病死，明英宗朱祁镇亲政，当时只有十六岁。大学士杨士奇、杨溥仍然辅政。三杨之中，另一位大学士杨荣已经在正统五年病死。内阁增补了两位学士，就是山东青州人马瑜和北直隶真定府人曹乃。这两位新内阁学士都是状元出身，但是资历就比较浅，而且是王振暗中提拔，在内阁里面牵制杨士奇和杨溥的。张太后驾崩之后，王振由于亲近明英宗，对政治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有一日，
圣上，奴才派人去江西查探到杨士奇的长子杨积， 在家乡此世横行，杀害人命的罪证一共有百几件，如今情圣上醒览，
一大沓都是杨迹的罪证。哼，杨士奇此住是四朝元老，此老埋老，终止行凶，实在可恶可恶啊！
圣上，恭卿大臣多数表面对圣上忠诚恭信，其实暗中作奸犯科，谋求私利，欺瞒君上，其心可诛啊！
哼，岂有此理！王先帝对杨士奇他们深信不疑。王先生，你认为朕应该怎样处置他们呢？
启禀圣上，奴才已经吩咐了督察院的官员上诉弹劾杨士奇，务必令他身败名裂，知难而退。
好，王先生，朕要立刻逮捕杨迹入京，命令锦衣卫、东厂、督察院刑部严加审问，不得徇私卖方。
奴才遵旨。
弟兄，你光临寒舍，在下有病，不可以亲自恭迎，唉，失礼晒。
东篱兄，勿说话呢。我杨浦同老兄你几十年之交，近日府上遭逢巨变，而老兄你又染病，所以我嚟慰问下你啫。
杨士奇教子无方，落得咁嘅下场，我仲有咩面目位列朝班呢？
东篱兄，在下睇嚟，呢件事可能系王师礼嘅阴谋，对你全心加害啊！
王真对我全心加害。唉，老啦，事到如今，就算王真对我全心加害，我仲点能够同佢对抗呢？王济兄，我决定告老还乡，以后都不问世事啦。
卢兄，你决定告老，咁在下亦唔想再暂恋权位啦。
唉，国家大事，自有后人理会啦。
各位，今日是王师礼的寿诞，我们应该向他贺寿的。
王师礼祝寿贺，
大家干杯，干杯。
王师礼虽然是内官，但是他辅助圣上，掌管朝政，等于是内廷的宰相，以后请王内相多多关照。
请王内相多多关照。
只要你们对圣上忠心，我王振一定不会代薄你们的。
内相啊，宫门之内有一块太祖高皇帝御笔的铁牌，上面写着 内臣不得干预政事，干预者斩。内相，你认为应该怎样处置呢？
呢块铁牌，搬走佢，搬走佢。
中华五千年之王振弄权，是由罗嘉玲、刘超文、曾永强、郑启明、温泉、丁恩、蔡雅阁、陈炳球、林有荣、曾月娥等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放完毕。